好，弟兄姐妹平安。从这周开始，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来看诗篇的第120篇到134篇。这是诗篇当中一个有连贯的主题，或者说有连贯的这样的一个成篇的这样的有一段的经文啊，通常我们称它们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一段上行之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每次主日来教会敬拜，或者每一次小组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思想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你会不会有一些些的因为上一周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家庭当中的一些的事情，以至于你的心情很糟糕，你有很多烦恼的事啊，或者甚至你不愿意跨出家门来到教会当中啊，也可能你这一周平安无事，神保守你啊，你很喜乐很开心的来到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有可能这一周是这样，下一周又是另一个处境啊，因为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常常是瞬息万变。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一篇的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当我们处于一种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指向、那个锚到底是在哪里？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如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各样的罪恶常常有黑暗的光景的这样的世界当中。你虽然救拔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但是神，如今我们仍然存留生活在这个地上，以至于我们要需要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很多的仇敌的攻击以至于我们常常要在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两难。神啊，真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诗人他所做的选择，以及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真的是依靠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神啊，帮助我们，也真的是像这位诗人一样，真的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想到的、我们所寻求的帮助是从你那里而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上行之诗做一点点的解释，做一点点的解释。上行之诗有的翻译新译本上应该是翻译成朝圣之歌虽然有不同的对这一十五篇诗篇的理解那基本上来说，大部分的人认为它是这些朝圣者上行耶路撒冷过节时所唱的因为在旧约的经文当中，生命记16:16-17说以色列人，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女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女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当然他们刚刚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没有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圣殿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但是神说你们要选择一个地方在所罗门王之前或者说 在没有王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的就是那个会幕所在的那个地方啊，会幕所在的地方啊。啊，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哈，那个士师那个以利啊，撒母耳啊，以色列的人分散居住在迦南地，迦南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块地方，神却吩咐他们说，每年啊，你们有三次要来到神所选择的地方，一起来过这些的节日。过这些节日不仅仅是这个热闹喜庆啊，更多的是一个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敬拜神的节日。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现在不像现在啊，你可能去一个什么地方，你坐上高铁啊，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啊，那时候是要靠走路的，啊，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啊，可能整个的路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走路去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唱这些上行之诗，这十五个诗篇上行之诗。你很难想象这些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如果你纵观旧约经文，你就会发觉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其实并没有过很太平的日子，在士师的时代，他们常常受到周围的这些国家的攻击，而即使在列王的时代当中，也是常常的征战不断。可能偶尔有一两个王能使国内太平一段时间，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稳的状况。所以当他们去耶路撒冷，在这路上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心里面怀着各样的哀伤，各样的对困境的无助，各样的希望神来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首诗就是这样的一首的诗歌，哀伤的诗歌。为什么要选上行之诗呢？是因为我发觉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的处境，其实和上行之诗的那个境况非常相似，是不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处境、工作、家庭、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不信神。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难处。我们唯一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可能是那个从弟兄姐妹一群聚集的，可能就是主日啊，可能是小组，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向弟兄姐妹倾吐我们一周或者这段时间来所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带导。当然我们也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些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位诗人他是怎样的，当他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他是怎样去面对处理这个困境的。我们首先来看诗人所描绘的困境是怎样的一个困境。第五节啊，这位诗人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米舍和基达是什么？是外邦人的地方。也就是诗人说，我住在外邦人中间，而且这两个地方是离以色列地区很远的一个地方。米舍是在以色列北方的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差不多土耳其那个境内的地方，靠近那个黑海附近，而离以色列有一段距离。而基达呢，是以色列南方的阿拉伯地区。我们知道以色列南方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的那个地方，一大片的可能都是沙漠啊，一些的阿拉伯人住在那个范围里面。当然你如果光看这个经文，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这位诗人怎么可能又住在土耳其又住在阿拉伯呢？难道他是一个旅行家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位诗人所表达的，有可能 他根本就不住在米舍，也不住在基达，但是他在这段的诗句里面所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住在离神所赐的迦南地很远的地方，我住在一个全是外邦人围绕的地方，我没有住在神的子民当中，我周围全是外邦人，我好像离神很远。于是他就说，当他处于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有祸了。我就想起了以赛亚受到呼召的时候说，神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却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知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国当中的状况，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状况，对不对？这位诗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思想我们今天住在什么地方？你说我住在普陀区朝阳新村街道，不是，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地理位置的住在什么地方。这里诗人更多的是在讲他的心灵上的、灵魂上的一种好像与神之名所远离、与神所远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这是他认为他今天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很大的一个困境啊。在这样的居住在这个外邦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就发觉这位诗人就开始描述他所受到的各样的攻击。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可能住在他周围的人都是用谎言和诡诈来行事，甚至用谎言、诬告、各样的诽谤来攻击这位诗人。然后呢，第七节，诗人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没有和平，常常的征战，可能有嘴仗啊，嘴里面的咒骂，也可能真正的有各样的攻击。所以诗人是生活在外邦人中间，而且常常遭遇各样的攻击，没有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于是诗人就非常的沮丧和绝望，甚至在诗中所表达了他的这种伤心、这种哀伤、这种忧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今天当你生活在这个地上，当你的周围的工作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邻居的环境当中，是不是也有像诗人所遭遇到的这样？你说好像还好。我相信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岗位可能会遭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的公司真的是内斗很厉害，有很多的政治斗争，有些的公司呢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你越是往上层职位上升，你就会发觉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逃脱什么这种争斗。有些公司它可能在中层的位置以下，这种争斗比较少。有些公司可能在中层的位置以下，你就必须要站队。而有一些可能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可能有更多的试探和挑战。我相信今天我们和这个诗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看似是一个很好像没有这个我们认为的这种战争的这种好像流血的这样的一个战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这个不流血的战争常常是更可怕的。我就想起了那个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说，
罗德，罗德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挪移帐篷后来去了哪里？索多玛、俄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彼得后书里面说，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为满城的这些人所行的这个淫行，心里就什么忧伤，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忧愁既有对仇敌的、对周围外邦人、对诗人的攻击的这种忧愁，又有真的是看到这世界充满了各样罪恶，充满了各样的不公义，没有良善、没有恩典的这样处境的忧伤。这是诗人他的困境所在，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是这位诗人，说实话，我们今天就真的和这位诗人一样，我们会如何去选择面对这样的困境呢？我们可能选择，我觉得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什么？同流合污。你说我可以默不作声。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征战、这种敌对是没有办法有中立的。你是选择同流合污，和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做一样的事，说一样的话，还是继续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很多时候同流合污是会好像看上去是一个更简单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就不会再受到周围人的攻击了，他们就会把你当做他们的一员，是不是？而如果你继续选择敬虔的生活呢，这让我想起了但以理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曾经因为这样的原因遭遇生命的危险，他们是选择去敬拜那个假神呢，敬拜那个王呢，那个像呢，还是选择继续敬拜耶和华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选择。但是你注意看好诗人的选择是什么？诗人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在这节经文当中，已经表明了诗人他是要选择继续来持守神的命令，持守对神的信仰，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当中，确实有很多的难处。你注意看啊，在第二节，当诗人开始求告耶和华说，求神来使他脱离这个说谎和诡诈的时候，第三节和第四节怎么说的？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诗人很清楚一个情况啊，很清楚一件事啊，如果今天他选择和这些外邦人同流合污，和这些外邦人做同样的事后，他一定会遭遇神的审判，他一定会面对神的烈怒，所以他要持守，是不是？所以他要持守，但在这个持守的过程当中，就难免受到敌人的各样的攻击。这就是诗人今天在这篇的诗篇当中的困境所在，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会面临的困境所在。你说我好像还好，你今天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你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今天你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你想要去工作，你想要去好好的生活，你有家庭，是不是？你就会遇到各样的挑战。你说我去一个外企， 我不去体制内的，我不去国企，好像会好一点点，但是也好不到哪去。因为这样的征战的心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进入到了整个的世界。那在这样的两难之境当中，诗人的选择是什么？诗人的选择是呼求上帝。诗人的选择不是说我自己想一个办法，我住的离这些人远一点，我搬家，上海不好，我搬到西藏去，西藏人口密度小，肯定聚不到几个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会发觉搬到西藏去问题没有解决，那边有高原反应，西藏那边的对外来的人员的这个排查非常的严格，他可能把你当贼一样防。那请我去其他的人少的地方。诗人的选择是什么？诗人的选择是呼求神。第120篇的第一节就在讲到说，这位诗人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于是他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不管是诗人也好，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也好，我们今天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当我们处于两难之中，当我们无法选择我们到底该怎样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应该去做的是什么？求神拯救。或者说我们应该来呼求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在那个应该是撒母耳记吧，上海下午忘记了。撒母耳记里面大卫曾经遭遇过一件事啊，他因为扫罗的追杀就逃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啊。然后呢，应该是非利士人还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和这个他们一起出去打仗，回来的时候发觉家里面的女眷这些财物都被人什么掳掠走了，而那些跟随他的人就大大的起了这个骚乱。为什么？我们跟着你没有好日子过，家里面的这个人口这个财物反倒都被别人抢走了，我们还跟着你干嘛？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办？先安抚一下这个手下人的情绪，然后看看有什么对策，大家出一个出谋划策一下，看看怎么去应对了。大卫怎么选择？大卫怎么去行事？大卫就求告神。他好像没有，你说他好像很傻，他应该先去处理一下人的问题啊？没有，大卫先求告神，求告神，求问神，我到底应该怎样去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这位诗人也是这样，他来到他处于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单单的寻求和依靠这位神。当然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意思不是当我们处于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家里面祷告，神没有这样说，对不对？而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医生，因为整个的医学也是神对人类的普遍恩典，神对人类的恩赐。但是当我们处于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心理上面首先相信依靠的应该是这位上帝，然后你拿上你的医保卡去医院去看病，是不是？所以这位诗人单单的依靠神哈，而且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不是一首感恩的诗歌哈，这不是一首好像诗人在这个困境当中神救了他，然后诗人说感谢神你救了我哈。这首诗歌第一节更多的是在讲到说，神啊，以前我在急难当中的时候我向你呼求， 于是你就应允了我的呼求，于是你就救我脱离那个极难之处。今天我又遇到了极难，我又遇到了困难，神啊，我仍然向你呼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怎么拯救我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神曾经怎样带领我们走出过往的困境。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长时间，你一定有神这样的恩典和带领在你的生命当中，只是有多有少而已，是不是？当你每次都愿意来依靠神的时候，当你走过每一段这样的路程的时候，你就更多的看到神是那位信实的神，神是那位有恩典的神。而且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就像今天我们敬拜的主题说是神的恩召，今天若不是神恩召我们来到他的座前，我们连这样祈求的特权都没有，我们连来到神的面前都要被神的烈怒所击杀，是不是？所以诗人单单的依靠他，他在那里思想神曾经在他身上的恩召、恩典、怜悯是怎样的，他相信神，甚至可能神在他生命中有一些应许的话语，每一个人带领不一样，比如说大卫，神是高他做以色列人的王，对不对？所以大卫很坚信这样的一个恩高，坚信神的拣选，以至于他在最极难的当中，他仍然没有去击杀扫罗王。他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王，但是他没有，他单单的等候盼望这位救主，神也一次又一次的救拔了他。然后诗人就在祷告当中求神来拯救，脱离仇敌对他的攻击，仇敌对他的攻击。但是你会看到这位诗人的这个祈求当中不仅仅是有拯救的成分了。第三节刚才我们读过，诗人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嫁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炭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诗人在那里祷告说，你们这些敌人用诡诈、用说谎、用诽谤来攻击我，但是神啊，你是会审判这一切的罪恶的那一位神，你是会对他们进行审判的神，是不是？你是会对公义不公义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进行审判的那位神。所以在他祷告当中也有求神显出公义审判的那个部分。你可能会很奇怪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还可以求神说，神啊，你看这个人攻击我，求你来审判他。我可以保证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这样祷告过，但是我们来思想诗人在这里他是怎样来祷告的，他是怎样来祷告的。你注意一点，今天当你看到一个新闻，最近有很多可怕的新闻，是不是？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是香港的那个碎尸案，非常的可怕，就是不管你信神不信神，你就会觉得他是泯灭人性的，做这样的一件杀害他人、杀害一个女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很可怕，是不是？今天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新闻，你会不会心里面想说，他应该受到公义的审判？一定会的。这个人，这一家人就应该是受到这样的审判，对不对？当你看到新闻里面某一个犯罪作恶的人他被曝光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肯定说他应该受到他
犯罪
所应该受到的那个惩罚，
是不是？
我觉得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没有过多的去渲染攻击他，从个人的这样的私愤的角度来攻击他的仇敌。他更多的是看到说，当你在作恶犯罪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遭到神的审判，只是这审判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不仅仅是在提醒自己，我不要落到这样的状况当中，因为神的审判很可怕。
所以我们来看哈，这里讲到的诡诈的舌头和说谎的嘴唇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啊，比如说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的第三节和第八节，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的第三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说，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啊？第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灵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啊，为什么用这样的一节经文啊？引用这样的一节的经文啊？再比如说那个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就会把这个说谎，把这个舌头诡诈比喻成一个弯弓射箭，旧约的耶利米书里面把它比喻成一个弯弓射箭，舌头好像个弓，这个说谎的诡诈的诽谤的话就好像一个弓箭一样，从人的嘴里唰一下射出来，射到了别人的身上，舌头又像一个火一样。而我们再回到诗篇的这个经文里面，当这个诗人在描绘敌人的这样的可怕的用嘴唇的攻击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来审判他。神的审判是什么？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神好像一个怎么样，一个士兵一样，一个勇者一样，你用你舌头当作弓箭来攻击我，神也会用他的利剑来审判你。你的舌头好像火，要点燃一切，神就用罗藤木的炭火来审判你。罗藤木这个木头啊，是在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木头它可以烧很长时间的，就是它如果作为一个燃烧的这个火源的话，它可以烧很长时间，比其他的这些木头要烧的时间长的。所以诗人在这里，他求神来审判。求神来审判公义的审判这些敌人。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呢？你说我们也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审判坐在我前面的这个同事，他老是用谎言来对待我，他老是在这个老板面前说我的坏话，而且都是诽谤，都是假的，求你审判他。我们是这样祷告吗？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会这样祷告，是不是？当神的审判落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旧约经文，很多不信主的人看旧约经文会觉得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好像是两位神，因为旧约的神老是审判，一会儿把这个国家灭了，一会儿把那个民族灭了，把这个城里的人全杀光了。而新约的耶稣基督呢，
连一个犯罪的人都不舍得定他的罪，让他回家不要犯，是不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地上的审判，我们不说这个永恒的审判啊，地上的审判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人看清自己是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仅仅说神啊，求你报复他，因为我受到了亏损，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我们会这样祷告吗？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当这个诗人来呼求神的时候，你看诗篇120篇好像没有结局就结束了，对不对？诗篇120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在那里呼求上帝，我说我在急难当中的时候呼求你，你就应允了我。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处境，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难处，他遇到的一切的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结束了，对不对？第七节，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好像这故事没讲完就结束。我相信这个诗人的故事肯定继续下去，而这个内容一定是神救他脱离了他当下的处境。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更长远的这样的一个神拯救的故事，或者说神拯救的事实，就是神赐下了一位和平之君。这位诗人在寻求和睦，这位诗人在满是谎言诡诈的处在外邦人的这个生活环绕的这样的处境当中，他寻求的是什么？是神从神那里来带来的这种和睦，这种和平。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遇到的各样的征战的事，各样的争论的事，争讨的事，就像那首诗歌唱的，使你让我做那个和平之子，圣方 Francis 那个诗歌，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和平之子？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什么和平之君。大家还记得以赛亚书很有名的经文吗？以赛亚书的第9章，可能大家我读出来大家都会知道，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我们苦苦挣扎，我们周围好像没有和睦，是不是？但是神说，是，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要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赐下了这样的一位和平之君。你看啊，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状况？福音书4本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可以挑一些来看，和这位诗人有什么相似相同的之处。马可福音的第3章，马可福音的第3章的一开始，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试探耶稣，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你看，当耶稣在安息日他进了会堂，就像今天我们在主日来到这里来敬拜神一样，这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很恭敬的个人，怀着很崇敬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场景，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场景当中，第2节说什么？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为什么要窥探？意思是要控告耶稣。明明是一个很庄重的一个敬拜的场合，但是在背后人的心里面却想着的都是什么诡诈，各样的 恶毒。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问他们说，今天是安息日，今天是在神里面得释放得安息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呢？这些人不回答他，对不对？于是耶稣就忧愁他们心里刚硬。
这位耶稣当他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当他看到个人都在自己的最终生活的时候，他就心里忧愁，为这些罪人，为我们这些罪人心里忧愁，是不是？然后这位和平之君他是什么？他因为没有的莫须有的罪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当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声的开始讲论这个福音的时候，当圣灵降下，使徒彼得在开始讲论这个福音的时候，第二章的二十三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耶稣基督他看到这地上没有和平，各人都充满了诡诈，他心里面忧愁，他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可能就是一个悲情的故事，是不是？
但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里面怎么说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所以当这位和平之君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看到地上满是罪恶，个人都充满了诡诈，互相的攻击，甚至他自己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因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嫉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旨意奇妙在这里，就是他可以借着人任何的行为来成就他良善公义的旨意。于是这个似乎看上去最不公义的被莫须有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成就的，却是那个使人和平，使人与神，神与人和平，使人与人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救恩。所以诗篇一百二十篇没有告诉我们结局，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就是神赐下了一位和平之君。这位和平之君他为这地上的罪恶忧伤，他借着自己的十字架上的死来成就了那个真正的和睦，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成就的这个和睦。所以今天这位诗人所祈求的神应许的拯救和审判，在耶稣基督里面都真正的实现了。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的就是原文就是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今天所有的神的应许，不管是拯救也好，是审判也好，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实现了， 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真实的、有效的，
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悉，甚至可以倒背如流的这样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小的时候，传福音经常就听到的传福音都是用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神爱世人，叫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今天这个拯救的应许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得以实现，是什么？三章十六节说得很清楚，当你来信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信靠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第三天为叫我们称义复活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你就得着了那个真正的拯救。但是你继续 读下去啊，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今天当你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真正得到了那个应许的拯救。而当你不信这位救主基督的时候，约翰福音写得很清楚，不信哦，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说这不公平，为什么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了呢？当我们去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说一件事，今天我处于一种中立的状态，我可以选择信，我也可以选择不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的人类因着这样的一个罪行都受到了这个审判，都受到了这个罪的玷污，以致每一个出生的人都是一个罪人，而每一个罪人他所要面对的就是审判的结局。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站在中立的立场来面对是否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选择。甚至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来寻求这位主耶稣基督，靠自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靠自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诗篇当中来啊，这个诗篇当中来，这位诗人在困境当中，他寻求，也寻求耶和华神的帮助，寻求耶和华神的拯救。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位拯救我们的神真真实实的就住在我们中间，他也差遣圣灵宝贵师住在我们每一个被他所买书的人的里面。你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他怎么样继续不断的拯救那些仍然在地上的人呢？是靠着他所差遣的宝贵师圣灵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想，今天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的困境可能是不一样的，而有些年轻的人可能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工作有很多的烦恼，你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你的上司或者是下属和你之间的关系，你的客户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会发觉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人际关系，而在这些人际关系当中，因为各样的，像诗篇一百二十篇里面所说到的各样的谎言，各样的这个争夺，以至于充满了 常常充满了各样的困境。你的困境是什么？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个教养子女的困境，而有父母和儿女关系当中的这种张力的困境，有邻舍之间关系的困境等等。你会发现今天生活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城市当中，你会有各样的困境。甚至今天去坐地铁了，地铁里面全是人，碰一下可能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这是真的。我常常看到地铁里面会有吵架的人，你不让我不让你，或者你弄疼我了，我站到你了，踩到你了等等。我们的困境是什么？你可以好好问问自己，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我们是向谁来呼求呢？地铁里有很多广告，我每天坐地铁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里面都是那个什么 boss 直聘啊，还是什么的，没工作有工作，你要找好工作都找什么 boss 直聘。广告这个东西啊，它所贩卖的是什么？它所贩卖的就是今天这个社会上的人的需求。做食品广告的，他就告诉你说吃了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对吧？做这个汽车广告的，他就告诉你有了这个车你就怎么样厉害。而做这个 boss 直聘的广告，就是你找到他，你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一个高收入的工作，一个让你满意的工作。广告都是在贩卖一种需求，但是你要知道，广告很多时候这个贩卖的需求都是带着虚假的成分在里面的。他告诉你一个很酷很炫的东西，他告诉你一个很有效果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要打很多折扣，实际上当中还有很多没有告诉你的内容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困境中，我们向谁来呼求呢？我不是说大家找工作不要去找 boss 直聘啊，我跟他没有关任何关系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你生病你可以去医院看病，你找工作你可以在网上投简历，各种的招聘的网站。你买东西，你有一个需求，你可以去看广告当中的介绍，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困境中，我们真正把这个信心，把这个成就这件事的这个对象，我们放在哪里？你小孩上一个好的学校，你有资源，你有能力，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你真的就觉得他上了这个好的学校，他就真的前途一帆风顺了吗？真的他前面就不会遭遇任何的困境了吗？不，我跟你讲，如果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能力达不上这个学校，差很远的话，他在这个学校里面是一个痛苦。你找工作也是一样的，你一个能力达不到这个职位的，好，如果差比如说100，你是80，那你可以去试一下，因为你的能力可以提升。如果他是100，你才30，那我劝你真的不要去做这个职位，因为对你是一个煎熬。所以困境中我们向谁呼求？或者说困境中谁才是那位真正能带给我们安稳，带给我们可靠的不变的恩典的那一位呢？谁是能成为我们那个拯救者的，脱离困境的呢？很多人生病了，想去挤破脑袋想去一些大的医院啊，因为在那些大的医院里面有一些著名的医生。如果是外科医生的话，外科医生很多时候都是真的是要看他的这个开刀的经验，一个只开过10台刀的医生和一个开过500台刀的医生能一样吗？我这数字我随便瞎说的啊。但是反过来看，你就会发觉今天的这个医疗资源极度的不平衡，是不是？那些有刀开的医生，他永远有刀开，他的经验不断的丰富，
他的技术不断的被操练，那些没刀开的医生永远没刀开，他永远就是一个吊在半空中的这样的一个医生。于是恶性循环，大家都想跑到那个好医院，我说医生啊，都想跑到那个好医院去当医生，因为这样对他的职业生涯是有好处的。谁都不愿意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到一个什么街道医院里面当医生，除了那些没有追求的，想安稳过日子就平平淡淡过一生。而病人也是这样，都往那个好医院去了。你今天去随便一个上海的三甲的好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等，随便排什么科，没两个小时你排不下来，两个小时都是少的了，是不是？所以今天谁能成为我们的拯救者？没错，那个医生他这个手术的经验非常丰富，从人来看他是能成为你疾病的拯救者，你也可以去找他，没有错。但是谁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那个拯救者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我们看到诗人在困境当中，在急难当中，他就呼求你，他看清楚了他的困境是什么，他也愿意立定心智仍然过近前的生活。但是神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悲伤，很多的力不从心，于是他向你呼求，于是他祈求你的恩典领到他，于是他思想你曾经怎样的恩待他，你如今还要怎样的恩待他。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光景，神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朝拜你的时候，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神啊，我们可能心里面带着各样的忧愁，我们有各样的急难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啊，这就求你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恩宝座前的时候，就愿意将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那位蛮有恩典的神，因为你是那位看顾我们 拣选我们救拔我们的神，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召我们，我们就跟从你。神啊，我们更愿意说，不但我们来跟从你，我们愿意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因着你的恩典也愿意来跟从你，因着你在我们身上显出的这个荣耀，吸引更多的人来跟从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